都投上了。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穷尽的献上，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播道会灵泉堂代堂主任梁竹君传道来到我们本堂正道，请梁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系啦，咁咧就代表灵泉堂嘅弟兄姊妹咧向大家问安啦。咁可能有人唔知，有人知啦。灵泉堂同康泉堂咧系乜嘢嘢嘅关系？哇，一人岌头啦，系啦，吓舞会系啦。咁咧头先咧我都同阿 Emily 去分享啦。咁灵泉堂咧就开第一间分堂咧叫基泉堂。咁基泉堂咧就自己有開分堂太古城堂啦，咁後來咧基泉同太古城咧就開咗康泉堂，咁我哋就成日都講笑就係話究竟康泉係靈泉嘅邊個咧咁樣嚇，孫啊塞啊咁樣樣都可以嘅喎，咁所以咧喺神嘅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家人啦，咁代表教會咧係向各位問安，即係我哋喺呢一個嘅時候咧最需要嘅咧係平安。就算是我們身體染病，好像剛才領師的姊妹說染病都需要有神的平安在我們的當中，希望神繼續使用康泉堂在這個地方成為明亮的燈台。我今天就早了一點來，所以就不是像昨天那樣搭 van 仔，所以我就在廣場那裡走上來，那我走上來又看到有小學，看到有幼稚園，那我相信呢大家呢都有不同的福音機會。我們知道呢在即現在特別在疫情的期間呢，我們都投很多資源去處理疫情的問題，如果一陣間又有少少防疫措施又改變了呢，我們又出指引又做很多即教會的配套，我們在這幾年裡面呢都是有很多這一方面的學習啦。今天呢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啦，是主日敬拜的時候，但在我們的香港這個社會裏面，1月8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大家呢都在這想一下這一天之後呢香港的疫情呢會有什麼變化。專家就告訴我們我們有心理準備，那些數字呢可能繼續上升或者呢這個的病呢其實是很平常已經變成好像感冒一樣，但我想無論是在日光之下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是要信靠那個日光之上的神，我們要有高一個層次那種的力量去幫助我們看透這個的世情。我相信呢無論是怎樣，有一些的政策有一些的事情都不是我們的手可以控制，但是呢我們有禱告的手其實是可以在上帝那裡求恩典求保護，以至到教會繼續可以成為教會去服侍和祝福人群。今天是2023年第二個主日，我都跟大家分享新年的訊息，我自己揀選了的是跟大家講奉獻的觀念。剛才弟兄和姊妹幫我們讀的經文是講到是金錢的奉獻，相信大家都很熟，四節很短的經文，一個窮寡婦的奉獻。不過我就想在這個窮寡婦的奉獻的開初呢繼續跟大家去講有奉獻不同層次的一種學習。我會除了這個故事再講多五個在聖經裡面奉獻的故事，我鼓勵大家一路聽一路去想一下你2022年在哪一處經歷神的恩典，在哪一處感覺到神的手在你的生命、家庭、工作、教會、朋友的圈子或者在我們的社會上有保守。在感恩的過程裡面，我們又帶著這份感恩的心迎向2023年。到這個2023年的開始的時候，我又鼓勵大家在這裡聽這些奉獻的故事的時候，又想一下在這個23年你可以送一些什麼禮物去給神。這個奉獻不 不單止只是講金錢的奉獻的。我們先來一個禱告先。親愛主耶穌，感謝你讓我們有健康在當中來到參與聚會，我們實體敬拜，我們見到我們的弟兄姊妹，我聽到他們熱切喜樂活潑去唱詩讚美你的聲音。主，我們都是感恩，我們都紀念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們可能因為確診都要留在家中，求你呢是各自的都是在他們的生命當中成為他們的保護和保障。我們有少許的患難雲上太陽告訴我們，好像小雨灑在面上一會就會過去，雲的背後呢有太陽仍然是照亮著我們的生命。求主是燃點每一個弟兄姊妹的心，當我們在這個聖經的話語裡面去聽不同的奉獻的故事的時候，我們都被激勵，我們都找到我們自己去奉獻給主的空間場景，或者一些的物件或者金錢，你建立我們讓聽的講的都蒙你話語那個祝福和造就，我們有力的去活我們生命的每一步。我們獻上祈禱謝恩，奉主耶穌基督名字，阿門。我們先來看看呢第一個奉獻呢，那段經文呢叫做奉獻所有。路加福音這裡21:1-4呢是講到耶穌在看著人在聖殿呢怎樣投錢入個奉獻箱，那些有錢的人呢是將有餘剩的先投入去奉獻給神。耶穌又看到一個窮寡婦投入兩個小錢，兩個小錢呢在當時那個的幣值來講呢是相等於1%的銀幣，等於呢一個工人普通的工人呢12分鐘的工資，很少很少。但是呢你想想，如果兩個的小錢相對於呢管理整個聖殿那些的款項來說，那一種那個開支或者需要來說，這兩個小錢呢簡直微不足道，甚至呢如果你在這裡計帳的時候呢，你說有和沒有呢都沒有大分別。而兩個小錢比起那些富有的人所投入去的奉獻箱那些金額呢，亦都同樣相對來說呢非常之微小。但是我們很詫異的就是發覺主耶穌的comment， 主耶穌看到這件事的時候，他說這個窮寡婦所投的兩個小錢呢比眾人所投的還多，還要多。是什麼多呢？不是價格，不是金額的多，而是呢價值的多。有錢的人投下去呢可能呢是他扣除了他生活所需剩下他才拿去聖殿奉獻給神。價格雖然比兩個小錢呢是高，但是價值卻不及這個窮寡婦投的大，因為他所投的呢聖經說是養生的一切，是毫無保留的，沒有留給自己的，是 100% 的奉獻。想想猶太人呢做十一奉獻的時候呢，他們的心態是怎樣呢？有錢人呢去將他們餘下的投入奉獻箱，你估他們的內心呢有沒有掙扎的呢？那聖經這裡幾節聖經呢就沒有說到就是奉獻的人的內心有沒有掙扎的。那我自己呢就在這裡想想，那些有錢人投入去內心有沒有掙扎的呢？可能沒有掙扎的，因為他投入錢進去對他生活一點影響都沒有，他照樣洗費花費這樣。但可能奉獻的時候他也有掙扎的，因為有一定的銀碼始終都是好像擺了出去的，可能他責任上是要奉獻給神的，不過他不是太情願，他就會有掙扎或者少少肉赤這樣。那窮寡婦的奉獻有沒有掙扎的呢？如果你手頭上即那個兩個小錢就是一個積蓄，如果你將所有的積蓄一次過丟下落奉獻箱，你會有沒有掙扎的呢？已經即一個窮的寡婦無依無靠這樣已經是生活得很不容易，還要將最低限度可能十分一去奉獻已經不容易，但是要將養生手頭上所有的都奉獻了，奉獻了之後下一步不知道有沒有錢生活，不知道會怎樣，沒有掙扎呢才怪。但是呢我在這裡看不同的釋經書的時候呢，很多的解經家呢都說這個窮寡婦呢他獻上 佢獻上十分一就夠啦，點解要俾十分一更多同埋獻曬所有嘅咧？佢必然咧係經歷神好大好大好大嘅恩典，佢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感恩嘅情懷咧，要透過呢兩個嘅奉獻嘅小錢咧，去投入呢一個奉獻箱，所以咧不顧一切，將一切咧獻俾主，感謝報答主嘅恩情。嗱，佢唔單止咧係有感恩嘅心，佢仲有一個嘅信心，就係抌咗啲錢落去，佢仲可以繼續生活嘅。所以咧，佢甘心樂意奉獻嘅心咧，係豁咗出去去獻俾神。所以啲解經家咧就話，可能都冇咩掙扎嘅。佢諗過，佢感恩嘅心咧係大過佢啊，即係擺出去嘅錢。聖經就冇講窮人啊，或者咧或者呢個窮寡婦同埋富有嘅人咧，究竟佢哋嘅奉獻有冇掙扎？反而我想問一下自己，奉獻嘅時候有冇掙扎？我係有啲弟兄姊妹咧嘅習慣咧係每個月係嘛？你哋係咪咁啊？每個月咧就奉獻啦。有啲弟兄姊妹咧係十分一啦，有一啲咧係多啲啦，有一啲咧係少啲啦。有啲弟兄姊妹咧係一年到交税之前先奉獻一次。嗱，這個唔係啱定錯嘅問題。最重要，我哋去睇奉獻嘅時候，就係我哋奉獻俾神，我哋有金錢嘅奉獻，我哋知唔知嗰個意義係點樣？我哋奉獻嘅時候咧，有冇掙扎？有時我哋真係有掙扎嘅，我哋真係有經濟上嘅困難嘅。但喺掙扎嘅當中，我哋有冇樂意奉獻嘅心咧？我哋有冇感恩嘅心咧？嗱，呢一個咧係我哋自己咧喺神面前咧一種嘅反思。但我哋最緊要係記住，主耶穌稱讚嘅不是奉獻那個的金額，而是奉獻的價值，是那種無保留去獻上給主那個的心。我們第二個奉獻的故事呢，我叫它做一個及時的奉獻。這個故事呢，我們不會讀這個經文，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在約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至十三節。那是這個及時的奉獻呢，是講到一個小孩子獻上五個餅兩條魚，又是一些很小的奉獻。耶穌因為行神蹟醫病的緣故，很多人跟著他。有一次是去到一個山上面，齊集了很多人，即係孩子同埋婦女咧，就冇寫幾多人數，但係咧另外男丁咧就多過五千咁樣樣，半冇半滿布整個嘅山頭嚇，係好似係呢一度咧成即係一百倍咁多人嚇。天色晚啦，耶穌咧就問啲門徒有冇錢買餅俾佢哋食。門徒準知道咧，佢哋有嘅錢咧都餵飽唔到咁多嘅人。正是思量的时候，彼得带了一个小朋友来，这个小朋友献上他手上的五个饼两条鱼。其实同样好像跟穷寡妇那两个小钱一样，相比于整个圣殿的开支，那两个小钱微不足道，献又得不献都没什么怎样进账。这个小孩子几千人拿五个饼两条鱼，其实同样都是没什么作为的，但是只要放在神的手里面，是献给神的时候，神行神迹就可以喂饱五千人，还要剩十二个男子。有时我们看到眼前的需要非常之大，我们拥有的很微小，简直即放下去杯水车薪这样，即好像不是很值得献上，很小的，即是没什么价值，这样觉得自己即献上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五饼二鱼呢，怎样可以喂饱满山的人呢？同样都是即是没办法。当我们去想着去献上给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做的事其实可不可以令到整个的那个事情呢完全去扭转。我们首先看看，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献上，这个呢就是及时的献上。我不知道如果这个小孩子呢不拿这个五饼二鱼呢，耶稣会不会自动这样呢，即喂饱了人。耶稣就是看到这个小孩子的奉献，要行这个的神迹。这个五饼二鱼呢，不是用来逐个逐个地喂那些人的，而是用来给主呢行神迹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在及时的时候呢去奉献摆上给神。一个小孩子的微小慷慨就是这种及时的奉献。 在這幾年裏面呢，有些什麼呢是及時的奉獻，最令大家容易明白的觀念呢，就是可能購買口罩啦、清潔用品啦、快測包啦，去捐贈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我認識一個姊妹是很喜歡派口罩的，她加入了一個派口罩的群組，時時都有很多資訊，哪裡可以有一些免費的口罩，她們可以拿，可以派去哪裡。她身上就隨時戴著一些口罩，她在街上見到有一些清潔的工人，她又派幾個給她們。她又聽到有一些基層的家庭不是要普通的口罩，有些防敏感的口罩，可能有些小朋友他一戴就敏感，所以要有一些特別的防敏感的口罩，又要貴一點。他們知道有需要的時候就嗱嗱聲去捐贈去送贈，這個是及時的奉獻。我不知道幾時會沒有了口罩令，因為現在說沒有就沒有，說有就有的政策。如果過了時這個口罩就沒有用了，可能我不知道你家裡積了幾多盒在這裡，即可能你都覺得有一陣子都不會即殺科的了，這個口罩令買定一堆這樣，但可能呢一陣間又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是沒有需要都不定。所以其實我們要奉獻，有時要看時機，及時的奉獻。我自己成長的教會裏面有一個及時的奉獻的故事，是我常常都記得和非常感動。我們教會的地方 很小，就坐下坐下人越來越多，執事就說要買一個新的堂子。我們不是賣了舊那個而去買新的，而是我們將舊那個是給分堂用，分堂搬來舊的堂子，然後我們自己呢即是零開始儲了一筆錢去買一個新的堂子。我們大概呢想買一個3000呎的單位，就計算一些樓價啦，盤算一下有多少錢啦，裝修啊、搬屋啊等等樣。大家呢就在這裡人都即自己計算一下可以奉獻多少。有一對弟兄姊妹呢是打算結婚，在這個時候教會有這樣的需要呢，他們真的經過祈禱思量，他們決定延遲結婚，將他們的奉獻擺上在教會的建堂裡面。這個真是一個及時的奉獻，過了就沒有了。如果你結了婚，即沒有錢，用完錢了，沒有錢去奉獻的時候，過了教會就不會有第二個時機。教會很久，即那個堂子搬了去那3000呎，有牌都不會再動了。在一個及時的奉獻需要是當機立斷，錯過了個時機就沒有另外一個機會。我們有時的奉獻就是一種這樣及時的獻上給神的。天氣寒冷，我們看到聯合國難民處在各處不斷地有一些廣告、消息、呼籲。我看到就是說烏克蘭在基輔外圍的一些居民的家裡是受到攻擊，窗戶、屋頂、內牆全部損壞，到冬天的時候在很寒冷的環境裏面極需要維修、修葺和安置一些隔熱的保暖的設施，在這裡確保他們可以熬過這個寒冬。這些這樣的奉獻可不可以下個月先給呢？可不可以是儲半年才給呢？沒辦法了，他們在這個這麼寒冷的冬天裡面需要溫暖是即時的，所以要的奉獻是及時的。不知道你想不想到你身邊，或者在教會裡面，或者你身邊的朋友，有沒有一些及時的，有沒有一些需要，你真的要及時的作出一些的奉獻。盼望大家聽了之後就有決定可以去行動。下一個奉獻呢，就是我們可能以為奉獻物品、奉獻金錢才是奉獻，但是路加福音這裡呢第二章36至38節，亞拿這個先知告訴我們，他的一生是奉獻他的禱告給神。這個亞拿是一位女先知，出嫁7年就守寡，結果聖經說他沒有離開的聖殿，在裡面禁食禱告晝夜侍奉主。原來他奉獻禱告，奉獻禱告即是奉獻什麼呢？奉獻禱告 其實呢，第一方面呢，是奉獻時間，你要撥出時間才可以禱告，不是你隨便說祈禱就祈禱。而他那個在聖殿裡面禱告呢，是擺上他一生的生命呢，在聖殿的裡面來禱告，撥出他人生的時間。當然我們不是個個都好像他這樣，在聖殿呢就以禱告禁食為念這樣。我們都有呢我們自己的生活，但當我們要去奉獻禱告的時候呢，我們要撥出一些時間去奉獻去禱告。而這個阿拿他的禱告呢，不是隨隨便便求這樣求那樣的禱告，而是呢他看到舊約的聖經裡面講到這個尼賽亞要來拯救他的民族的時候呢，他奉獻的禱告呢是帶著信心帶著盼望去祈禱以色列人呢不會因為呢即是他們被羅馬人的管治他們失去信心。當然這個阿拿都不知道那個尼賽亞或者那個救贖主其實是以一個什麼形式來到他們的當中，也都沒有那麼深去想到十字架那個拯救究竟是怎樣。但是他看著舊約有神那個應許，他就為子民百姓呢去能夠即 keep 住這個對神的信心和渴望來禱告。即這個奉獻禱告的人呢，是要貼近神的心意去禱告，他為他們自己的子民百姓去禱告呢，都是擺上愛心。所以當我們說奉獻禱告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擺上時間，我們是操練信心，我們是操練愛心，操練呢我們對神的心意呢那種的渴慕，這樣去奉獻禱告。結果神怎樣想報他呢？就在他有生之年，他真的可以見到這個救贖主，跟西面一樣，他們是以神這個救贖主為他們生命的渴望。我在神學院裡面有一位同學，他的母親是一個敬虔禱告的婦人來的。我知道這一位很專心禱告的母親都影響她自己的兒女，其中一個呢就是我的同學，最後呢是奉獻去做傳道樣。這個母親呢怎樣禱告法呢？她每天都撥時間出來呢去代禱，她早上吃完早餐靈修親近神之後呢，她就撥時間呢去代禱。他呢我聽的時候呢是很多年前，所以我不記得他星期一為什麼、星期二為什麼、星期三為什麼祈禱。我現在呢只是可以舉例這樣，譬如他星期一撥出來禱告的時間呢是為家人禱告，上上下下仔仔孫孫大大小小他為他們禱告，為他們呢可能各方面的禱告，健康啊或者學業啊身體啊靈性啊侍奉啊等等。第二天呢他就為教會來祈禱，這樣要為教會祈禱呢都很多事情啦，很多需要啦，或者心裡面呢都是很多渴望和感動去禱告。第三日呢可能為宣教士祈禱，他認識的宣教士啦、宣教的工作啦、神的福音可以呢是遍傳來禱告。第四日呢去為香港來祈禱，有些什麼事情有些什麼需要。預示者呢每一日呢他都是定時有一段時間撥出來呢去代禱。他還說呢他是跪在床邊很懇切地去禱告。我呢是有幸去見過這位伯母呢一面。我發覺呢這位禱告的伯母呢是一個温柔賢淑的婦人，和蔼可親，口裏面呢滿是恩言，對我們呢當時我們都是一些神學生，都是給我們很大的鼓勵。我都鼓勵大家去考慮一下，如果我們2023年要送一份禮物給神，我們會不會考慮奉獻禱告呢？擺上我們自己的時間，我們自己的心，我們去奉獻禱告。跟住落嚟呢，我是說這個的奉獻呢是一個感恩的心。這個故事呢又是大家很熟的，在約翰福音十二章一至三節、七至八節，這裡說到呢是瑪利亞獻上呢半公斤的珍貴純正的拿達香膏給主。瑪利亞是拉撒路的姐姐，拉撒路病重死了，埋葬在墳墓，耶穌基督來將拉撒路從死裡復活。 瑪利亞和她的姐姐馬大從傷心欲絕當中去得回她的弟弟拉撒路。你可不可以想像她是多麼感激神，多麼多謝神呢？這個救命之恩，她怎樣表達她對主那個的感激呢？當有人在這個伯大尼那裡準備筵席的時候，馬大呢善於工作，依然很灑家，很能幹地在場服侍，招呼客人。瑪利亞呢卻安安靜靜地將她那半公斤的珍貴純正的拿達香膏倒在主的腳前。我們在第二道的經文呢在這裡看到，她不單止就這樣倒在腳，在耶穌的頭上一路這樣倒下去，繞在她的頭上，然後呢倒即是那些膏是流滿全身，直至到去到腳，她就用她自己的頭髮去擦主的腳，這個香膏呢就那個氣味呢是滿布曬整個的房間。瑪利亞獻上的是半公斤珍貴的拿達香膏，大概呢一磅幾啦，沒有滲入其他的雜質。解經家說呢這些是從印度而來的，價值呢是300個銀幣，一個普通猶太人當時一年的工資。瑪利亞去哪裡找到這麼貴重的香膏呢？她是不是一個富有人家呢？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她儲下地儲回來的呢？我們不知道。是不是她家傳給她的呢？不知道。這個香膏通常是給女士用，都是留給自己或者出嫁的時候用。但是瑪利亞將這麼貴重的東西獻在主的面前，她實在太感激主將她的弟弟救回來，一年的工資獻上。如果我們現代人去計算一下，如果當15,000元一個月，如果獻一次呢，就是放了180,000下去，打破這個香膏的瓶獻在主的身上，誇不誇張呢？對瑪利亞來說呢一點都不誇張，其他人看呢就覺得誇張，猶大還說浪費了這樣，但是瑪利亞呢覺得一點都不誇張，奉獻這麼多是因為恩典好深。我們自己經歷過神多少的恩典呢？剛才姊妹都說她確診到有時間性的，神都安排了一個她確診的時間。過去2022年我們經歷多少的恩典呢？昨晚我在這裡跟大家講到，回到家裡收到教會一個弟兄，都是即年老的弟兄，即都是患上新冠肺炎，他的兒子告訴我，他即爸爸都是離世，神都是接了他去。這個弟兄呢已經在老人院一段時間，其實呢身體呢是越來越弱，家人照顧他呢越來越吃力。所謂吃力，雖然他們不需要去到老人院去照顧他，但他們為了他的精神健康，他們都不時帶他出來去看中醫吃中藥，但慢慢他又吞咽不到，他們很焦急，那怎樣再給他藥他吃呢？在家裡很愛惜他，很多苦惱的時候，他患上即感染了這個新冠肺炎，家人呢都是很不捨得他的離開。但是呢很奇妙，我們昨星期五的早上，因為院牧的幫助，我們用視像和世伯是談了1小時，他知道呢可以用視像來見到我們的時候呢，他全程擘開隻眼，他的仔女啦、太太啦、一些兄弟啦、親戚啦，輪流1小時用視像呢是跟他聊天。我們呢覺得即雖然他要離去，但是神呢給我們有恩典，大家都沒有遺憾。我同時在視像那裡代表弟兄姊妹、代表教會去慰問他，告訴他聽，他雖然在醫院我們探不到他，其實整個教會呢其實弟兄姊妹都是關心為他代禱。我們想在他最後這個很孤單的時候呢，給他很肯定主與他同在，弟兄姊妹是記掛著他。我們看到雖然有不幸的事在我們中間發生， 但是我们仍然见到神很多的恩典，很及时那个的帮助。我们有个姊妹，一家四口，即是当时呢，即是密切接触者呢，都还要是在隔离的。他自己一个人隔离，又没有胃口啦，又即是不舒服啦。结果呢，是他其余的三个家人呢都没有染病。他两个孩子呢仍然呢可以在网课到呢是很精神地去上课。而且呢他的大儿子呢还担起呢煮饭的责任。他自己呢从来都没有想过阿仔呢可以煮饭来到供应一家那个的需要。因为平时都是擘开个口在那里吃的。到妈妈有病不可以出来去厨房打点一切的时候，哥哥就发挥他的小宇宙呢煮饭给家人吃。不单止是抗病的过程都有不舒服，但是家人那种的团结，他妹妹妹夫那些呢又送药来给他，可以呢是看到神的恩典呢，一家齐心抗疫那种美好的经历。所以我们即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见有很多的不幸，看见呢有很多的患难，但是在乎我们有没有依靠那个日光之上的神，依靠他的恩典呢去驾驭在这些不幸的当中，以致到一切呢变成一个感恩的故事。我们教会呢去年呢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呢都患上情绪病，是其中有一个呢是已经是长期的患病。另外有一位呢我们都很诧异，即大家呢都很心急，他在那个情绪病的当中呢是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这样。但是我们呢大家同心合力去鼓励他，去陪伴他，想尽了一些方法。我想呢他从来都没试过呢一日有这么多人呢即私底下这样呢去即问候他，今晚睡不睡到啊，之后早起身呢觉得个心情怎么样啊。我们呢挨过了跟他经过了即几个月的时间，慢慢的情绪呢稳定返。这些都是在患难波折当中呢经历神那个的恩典。甚至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教会都被关闭。但是我相信康全堂都一样，我们没有一次停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方法，录影啊、录播啊、现场直播啊、 YouTube 啊、 Zoom 啊，什么方法呢都拿了出来。我们回顾的时候，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感觉到弟兄姊妹很夹手夹脚，很重视主日那个的敬拜，很重视大家在神面前那种集体敬拜的维系。虽然那种集体呢就是你又看不到我，我又看不到你，但是呢我们那种的努力现在说回头呢都是只是献上感恩，好像玛利亚这样感恩心奉献多。我们有美好的回忆，神自己的恩典，我们又奉献些什么东西？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带着好心感谢的心的时候，我们都在奉献里面，我们都觉得是喜乐，甘心乐意。甚至我们呢好像玛利亚这样，她不知道她奉献了个香膏呢，其实对于主耶稣来说，这个香膏呢主耶稣说预备她安葬之用，玛利亚自己都不知道。原来这个香膏就是告诉人耶稣就来要被安葬。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东西，带着我们自己的感恩，神是可以使用的。我们下一个呢，我们刚才说金钱、物质、祷告、感恩的心、传言的摆上，我们还可以献什么呢？我们过了去的圣诞节，或者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重复讲这个故事，耶稣出生的故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又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耶稣降生在马槽。我们留意到这个故事道出了主耶稣在地上的父母是怎样谦卑听命将耶稣带到世间来。你想想你代入约瑟的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木匠，想着呢好像常人一样娶个太太，组织二人一个小家庭。怎知所聘之妻呢是神所拣选要怀有救世主基督的一个女子。她愿意娶一个未婚怀孕的妻子， 可能咧係冒住被人取笑嗰一種咁嘅即係心情嚇，或者呢個家庭咧會唔會被人排斥？但係嘉欣佢喺夢境裏邊聽到阿侍者話俾佢聽，要迎娶瑪利亞，建立呢個家庭，啊，成為耶穌咧成長嘅一個嘅地方去養育佢，佢就二話不說咁擺上。瑪利亞調翻轉都係一個單純嘅女子。夠時間咧就出嫁啦，揾到約室，唔需要好富有啊，自己都可能咧唔係富有人家。總之咧門當户對，大家建立一個家庭。點知忽然間俾神啊選召佢做救主嘅母親，佢於是亦都咧係要即係懷有呢一個咧未婚生子呢一個嘅罪名，去服從神嘅命令，承擔呢一個使命。約室同瑪利亞獻上乜嘢咧？他们献上了他们自己的家庭，承载耶稣基督卑微的降生。这两夫妇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的，即是未婚怀孕，跟着又要去伯利恒报名上册，客店舞房，住在马槽生下耶稣，牧羊人探访那些的，即博士或者有些叫星学家来送礼物，後來是被希律追殺，跟住逃往埃及。一陣間翻返嚟，想在即係伯利恒嗰度居住嘅時候又不好啦，又要翻返上即係加利利咁樣。嗱，呢個瑪利亞同約瑟咧，佢哋本來即係只係好平凡嘅一對夫妻，但係咧懷住神一個咁重嘅使命咧，佢哋經歷嘅嘢咧係非常之不尋常。但係佢哋咧係獻上咗佢哋自己嘅家庭。成為耶穌基督的父親、母親，我很喜歡在路加福音的記載，還有馬太福音的記載都是，他們很少記載約瑟和瑪利亞說話的，他們沒有記載他們有什麼對侍者的什麼反應，最多都是瑪利亞接受天使那個的，即任命的時候有一點很詫異、很驚訝這樣，這種沒有講佢哋有啲乜嘢反應啊，或者咧冇講佢哋啲對話係點咧，常常都俾我一種咧好大嘅鼓勵，就係咧呢兩口子咧，佢哋默默無聲咁樣咧，甘心去領受主嘅使命，佢哋嘅家庭就係咁樣咧獻咗俾主去到使用。我認識一個師母，有一次咧，我同佢傾開偈，佢咧講起佢同阿牧師拍拖嘅時候一個嘅故事。咁咧，佢就話佢哋兩個咧有一次拍拖咧，就行上道峰山。道峰山裏邊咧就有一個祈禱室嘅，大家有冇去過？黑掹掹咁樣樣嘅。咁佢話咧，佢同牧師兩個咧喺祈禱室裏邊去祈禱，佢哋咧就彼此有一個委身，就係話啊，如果我哋兩個結成夫妻咧，我哋呢個家庭咧係侍奉神嘅。原來咧，佢哋兩個都有共同嘅目標，佢哋嘅人生目標咧就係為主傳揚福音，去教導真理。啊，結果咧呢一位師母咧，其實而家係一位院牧，牧師咧亦都喺院牧同埋好多咧其他大型或者咧係即係聯合嘅一啲佈道聚會裏邊咧有好多嘅工作。佢哋咧兩個佢哋建立嘅家庭咧，真係奉獻咗俾神。他们养有一子一女，现在都是长大，他们都有孙，小朋友都不需要他们再去照顾，他们依然在这个福音工作里面是不遗余力，他们说了要献上他们的家庭，就这样献了给神。灵泉堂最近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接待两对宣教士的夫妇，一对是我们前前前堂主任黃天聰牧師和師母，他們舉家去了英國一個小小得很小的、就是、市鎮裡面建立華人教會。有些什麼華人呢？就是靠他們那個市鎮有一間的大學，每年九月有一批新的學生來，六月送一批走，他們就是這樣每年 即係 say hi say goodbye 咁樣咧，一年一年咁樣咧去做，即係大學生啊，中國人大學生嘅福音工作。佢哋過去英國嘅時候咧，啲佢哋嘅孩子咧都係十歲八歲。我聽阿牧師師母講咧，建校嗰間教會咧其實好細嘅啫，得幾十人小朋友咧，幫佢哋做接待啊，派程序表啊，收奉獻啊，都係一家四口咧，成個家庭咧係奉獻咗俾神。他們家裡又經常開放去接待那些留學生，給他們在那裡查經，煮餐飯給他們吃，讓他們有一個家的溫暖。師母就切肉切到手，手指的筋都發炎，要做手術。他們就是這樣將整個家庭奉獻了來做福音的工作。另一對宣教士夫婦呢是做聖經翻譯的。我記得呢，我在靈泉堂做實習的同工的時候呢，就當時呢啟德機場呢都還是在，即當時都未是赤鱲角機場，機場還在啟德，我們還可以呢去送宣教士機。我記得呢，當我還是神學生的時候，看著這一對夫婦呢送他們去俄羅斯做一個呢叫泰泰語的聖經翻譯。俄羅斯咧，凍到不得了咁樣。當佢哋完成十幾年之後完成咗呢一個太太語聖經，神差派佢哋去非洲40度，由一個很凍的地方去到一個熱到咩咁樣嘅地方。每次莫先生咧去翻嚟我哋度講道咧，將佢哋啲生活照即係俾我哋睇咧，總有一張照片咧係佢冇著衫嘅。因為熱到不得了，這樣看到他們是將他們的一生擺上，將他們的家庭奉獻了給神去到使用。不知你會不會認為你的家庭都可以奉獻給神去使用呢？我們最後講一個的奉獻，又是我們很熟悉的經文，路加福音第二章一至七節。這個的奉獻是奉獻自己。當我們說奉獻自己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榜樣，是主耶穌自己，神祂的兒子擺上為我們犧牲。當我們看回耶穌基督的生平，由祂出生一直至到祂上十字架的日子，他所做的一切呢，從沒有一件事呢是為自己。耶穌所做的事呢，完全都是為人類去擺上。我們剛才呢講過這麼多的奉獻，即是無保留的奉獻，及時的奉獻，奉獻我們的禱告，奉獻家庭，感恩的奉獻，都是我們呢將一些東西呢去奉獻給神。但這個奉獻自己呢，是主耶穌自己將祂的生命，將祂在地上的人生全然的擺上，奉獻給我們。耶穌奉獻祂的生命給全人類，拯救我們的罪。我們紀念主的降生，等候主的再來，我們都是去思念主的一生，其實都是一個奉獻的生命。可能他都是奉獻給天父的，但是呢他同樣是奉獻自己給我們，為我們獻上。在這個2023年，我們數算神很多的恩典，我們又思念耶穌基督那個的恩情，我們要為主獻上什麼東西呢？我們一起有個祈禱。親愛主耶穌，我們感謝你，當我們去思想你自己的時候，我們知道我們用很多的時間都不能夠去想得透你怎樣可以甘心樂意去擺上為了全人類的罪。我們知道在中間你都是受了很多的侮辱頂撞，或者甚至你最親近的門徒都不明白你出賣你的時候，你仍然義無反顧地走上這個十字架的道路，你徹底地將你自己奉獻給我們。主，我們感謝你，當我們又數算 2022年那些感恩的事情，我们都艰难，我们经过眼泪，可能流血流汗都未定，但是当我们去看主你自己的恩典，你在我们生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又是要献上很深的感谢。主，我们愿意过一个是奉献的人生，我们奉献一部分，奉献全部，奉献金钱，奉献才干，奉献一些物质，奉献家庭，奉献祷告。主，我们总想有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去献给你，求你自己呢亲自悦纳，也都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感动。我们现在呢只是2023年的开始，我们还有一整年的日子可以将我们所有的呢摆上给你，成为呢其他人的祝福。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不好意思，我要回教会是带查经班，所以我讲完道我就会离开了。好开心是见到康全堂的弟兄姊妹，求主继续祝福使用大家。